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会体验到人类历史当中最辉煌、最重要、空前的聚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媒体上常常会探讨一个主题，死亡之后到底是否人还有生命？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这个课题重复地引起了人的趣味，甚至是保障，也曾被问及关于死亡之后生命的问题。初期教会不明白其他死去的基督徒会怎样，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您身边的人问您同样的问题，您知道该如何回答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向我们解释，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希望你能够活多少年呢？可能你说，我也不能肯定。让我再问你，你知道你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去吗？如果你是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人，你应该晓得答案。但如果你是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那么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死的时候会到哪里去呢？有人问保罗说，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会再来，我们所亲爱的人他们已经死去了，但主再来的时候，我很关注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会不会失去耶稣基督的来临时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荣耀呢？现在就让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这里不但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回答了其他的问题。圣经对于睡了的圣徒有什么看法呢？神开恩启示了一些让我们晓得。今天的讲题就是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按圣经所说，当号角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保罗不但要回答当时的人，他也要回答我们的问题。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经文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同一章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五节，保罗说，不要放纵邪情的私欲，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如果你不认识神，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盼望。第十四节到十八节，保罗又说呢，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保罗清楚地说明，他的目的是不愿与弟兄姐妹对于未来的事情表现得很无知，盼望弟兄姐妹认识真相以后，可以用真理的话语彼此安慰。在这里，保罗解释了一些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想知道的事情。当号角响起的时候，第一件会发生的就是我们会听到天上的声音，我们会听到天上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怎么样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首先听到主耶稣的声音。这些经文的英文翻译就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带着呼叫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主耶稣的声音。主耶稣会说什么呢？他可能会说，圣徒们啊，来到我这里吧。然后我们听到的第二个声音就是天使长的声音。天使长在犹大书出现过，犹大书第九节经文记载，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另外，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新约启示录第十二章以及犹大书刚才第九节里边，天使长米迦勒都出现过。米迦勒似乎是所有天使的统帅，他是天使长，带领着所有的天使。他很有可能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召聚所有的天军天使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去迎接众圣徒。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以及25章里边，也多次提到主耶稣要带着他的天军天使在荣耀中降临。所以天使长的信息可能不是重复耶稣的话，他是要把信息传达给所有的众天使、天使天君们，他们是与主耶稣一同来的。接着我们再看第三个声音的出现，就是神的号的声音。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神用号角的声音来证实他的同在。当号角声音响起的时候，主耶稣会大声呼唤，众圣徒啊，到我这里来。天使长把众圣徒集合起来，围绕在耶稣身边。所以当我们听到号角的声音，就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些事的发生都是一件紧接着一件的。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呢，就必先复活。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首先听到天使长召聚天使天君，众天使与基督一同来迎接他的圣徒。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不单只听到声音，我们也看见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这方面我们可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段经文都是讲到关于复活以及描述复活之后的身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当神的儿女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些什么呢？我们将会看到很戏剧性的事情，那些比我们早离开世界的圣徒会先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说了，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所亲爱的人比我们先离开世界，他们在哪里呢？保罗就解释说，当主耶稣同着他的圣天使、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我们不单会看见主，我们还要看到一大堆的天使天君。在当时还活着的人会参与在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要见到圣徒的身体复活过来。当号角声响的时候，有主耶稣基督呼喊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然后照着但以理书的预言，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死的人身体要复活。神启示保罗写这个信息是蛮有荣耀的，让陷入沮丧绝望中的人读了以后大得安慰，大得鼓励。我们不单听到声音，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也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描述所有的细节，而是要给他们一个确实的把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解释就更详尽，我们看第五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是什么奥秘呢？就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全都死去，我们不是都要睡觉，那个时候还有一代的人，他们是活着的，他们照常工作生活，吃喝嫁娶。保罗说：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保罗说：我有一件奥秘的事情，神开恩启示让我们知道的，这是个奥秘，因为没有人能够真实的形容这个感受。刹那之间，我们身体会立刻的转化改变，成为一种复活的形体。这种形体是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身体在全能的神的同在之下，可以眨眼之间忽然的出现，就像复活的耶稣突然出现在门徒中一样。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头，保罗说：就在一霎时。那么一霎时是多久呢？这里用眨眼之间来形容，这个字是希腊文原子 atom 的字根，意思就是说呢，它要比你眨眼所用的时间还要短。保罗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虽然我们所亲爱的人已经死去，他们尸体都朽烂了，甚至骨灰都找不到了，但是就在眨眼之间，霎时间，他们改变了。然后我们活着的人也会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因为我们的身体也经历到同样的改变。这种感觉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你能够测度神的智慧、荣耀和能力吗？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如果不是因为罪入了世界，地受了咒诅，本来该是多么美丽的吗？现在你看到环境越来越恶化，到处是乌烟瘴气、脏乱。但要留意，如果神可以创造这么美丽的世界，创造完美的伊甸园，那么天堂、神同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去处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天堂是全能神的延伸，是主基督的延伸，神所造的每一件事物都反映着他的全能、智慧、大能，也反映出他的爱和美丽。我们将要被提到天上去，与主同在，而且是永远的与主同在。主在哪里，我们也在那里。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是毫无疑问的，不能改变的。到那日，他会叫我们的身体复活过来，我们的身体灵魂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带着复活荣耀的身体永远与主在一起。有人问了，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把那些死去的人都一同带来吗？这什么意思？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这里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句话就确实证明了他们并不是在坟墓里，而是与主在一起的。耶稣说他会把他们一起带来，而我们会被提到天上去，在空中与死去的圣徒相遇，然后永远与主同在。已死的圣徒现在已经与主在一起， 已经在主的怀中。有些父母失去了年幼的儿女，有些孩子的寿命很短，可能只有几个月或者只有几年。父母亲很伤心，看着小小的棺木，心里想他们没有机会再活下去，他们生命结束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每一个小孩子都会进到天堂，在主耶稣完全的救赎里，神肯定以无条件的大爱覆庇他们，照顾他们，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拒绝过耶稣。所以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天堂，他赐给我们这绝对完美的身体。我们在圣经里所认识的神没有任何瑕疵，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这样，我们会有一些感觉，好像有一些东西蒸发了，但是到底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没有人晓得，但这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么这个改变需要多长时间呢？如果圣经说只需要眨眼之间，我们就晓得是很短很短的时间，这种感觉没有人可以形容，但我相信这种感觉也是没有人愿意错过的。请注意，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会体验到人类历史当中最辉煌、最重要、空前的聚会。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带着他的众天使以及所有去世的圣徒一起来到，然后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先复活，他们会得着复活的身体，我们也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过来，所有的人就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聚会的盛大，这个聚会的情景吗？我们将永永远远与主同在，所以我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呢？这个安慰就是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这个安慰就是我们是会复活的，我们在死亡的时候所失去的只不过是我们不想要的旧有的衰残的身体。当医生对那些患病的人说，你这个病不能治了，你已经到癌症末期了，你快要死了，当下听见这话的人呢，一定觉得是晴天霹雳，自己是陷入了困境绝望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这个肉身不是全部的我，真实的我是不会被困在这会衰残会朽坏的肉身之内的。在死亡的时候，神其实是把我们从这个病痛中，这个肉身中释放出来，神把我们从所有的罪中释放出来，从所有的试探中释放出来。我们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自由释放。神要使我们复活，我们在天上将会有极盛大的聚会，请留意，这也会是一个伟大的爱的聚会，我们将会见到爱我们的主。如果有人问了，如果聚会中有一切的天使天君和一切的圣徒，那么主耶稣岂不会在当中迷失了吗？我会不会找不到他呢？不会的，主耶稣不会迷失在任何事物中。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头看到，主耶稣坐在他的宝座上，神儿子的光照耀出来，那种辉煌的程度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比拟的。虽然我们都有一些亲爱的人在天堂里，当我们被提到天上的那一刻，我们首先是面向那位拯救我们、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位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然而我们会见到所有我们想要见到的人，包括我们所亲爱的人，这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聚会，所有属神的圣徒在基督同在的荣耀中聚集在一起。如果你知道你即将面对死亡，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活下去是太傻了，我不能继续这样子下去。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如果你不知道你死了之后会怎么样，那么你这样活下去会不会太愚昧了呢？如果你不信神，那么死亡之后的生命又将会是怎么样的呢？你在地上是没有答案的。你说我不晓得将会怎么样，但如果你能够知道答案，你却不愿意知道，这样活下去岂不是太愚昧了吗？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神，我们是否活着太愚昧了呢？如果我们知道我自己早晚要死，但死的时候我是没有盼望的，我这样会不会太傻了呢？况且我们绝对可以有一个蒙福的把握，知道我们的身体 必定要从坟墓中复活过来，坟墓不能够把我们困在里边。那么你会问了，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荣耀的盼望？这是很简单的，只要你告诉神，你说，神啊，我相信圣经中你所启示的一切，你开恩把这个奥秘告诉了我，我相信耶稣基督来了，并且为我的罪而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纪念我，我的罪把我的生命弄得一团糟，我犯罪得罪了你，我叛逆了你，我曾经说我不相信你，但是主啊，现在我明白了，你是这样的爱我，我要相信你，今天我愿意接受这个圣经的信息，圣经说耶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我，他拯救了我，我接受这些话是真实的，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相信你真的会赦免我，因为你曾经应许过，你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孽，所以天父，我只想求你饶恕我的罪，求你现在就拯救我。亲爱的朋友，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你就成为永生神的儿女。因为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父给我们是多么大的慈爱，使我们能称为他的儿女。就在这一刻，圣经说，你已经得到了印记，在得赎的日子，你可以做神的儿女，你的名字已经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耶稣说，谁也不能从全能的神的手中把我们夺去，你永永远远都是神的儿女。神他创造万有，人在神的创造中堕落，但是耶稣基督爱世人，为我们舍了自己，他救赎我们，而有一天我们要在他的爱中被成全。这是整个历史的走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的盼望是什么？你对将来有什么期待呢？现今你在世上活着，有耶稣住在你里边，即使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死亡也只不过是释放了你，脱离了你不想要的东西，比方说试探、试炼、伤心、重担、忧伤、眼泪、死亡、痛苦、苦难等等。因为我们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可以得到一切，一点没有损失。但是如果你拒绝耶稣，即使你赚得了全世界，你还是会失去一切，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你完全得不到什么。一个人他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所以一个有智慧有思想的人一定会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死亡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一定会面对死亡，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怎么面对它呢？事实上你是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任何把握的，你要接受事实，你要接受神启示的真理，你要接受神的儿子，因为他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我们若不借着他，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当你恳求他赦免你、洁净你的那一刻，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子。所以你所亲爱的人，凡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你要为他能够归回天家而感恩，而欢喜快乐。在你死的时候，你可以有绝对的把握去面对死亡。当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神收回你的生命气息的时候，你会听到主耶稣欢迎的声音，神儿子张开他的双手向你说，孩子，快来到我为你预备的天家，我正在等待你。你还记得吗？我过去为你预备的地方，我若去为你预备的地方，我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把握是属于每一个神儿女的，神乐意把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想象编制的一套宗教，我们所信的是启示的宗教，我们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代赎的信仰，我们所认识的所信的是这位复活的救主， 并且我们所领受的是永生的盼望。保罗把这个伟大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最后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4-18节的经文。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纪念主所说的，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约翰福音14章1节，耶稣又告诉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感谢主，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要再来把我们接回他为我们预备的天家。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他或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他都感恩，他觉得他在两难之间。我们活着就是有这样荣耀的盼望，这都是因为神乐意把这一切属天的恩惠，把这一切恩典赐给爱他的人。好，今天的讲题，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回来，但是他必定会再回来，我们必须要预备好去迎接他。孙大中老师鼓励我们要有智慧地运用我们的时间和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福音的真理。我们可能会在明天就被提到天上，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需要为着神的缘故善用今天。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肯定自己永恒的家乡是在主那里。在约翰福音14章1节，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您现在要忍受的处境只不过是暂时的。如果您是神的儿女，有一天您在天堂会占一席之地，您会与基督同在直到永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